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在澳洲的媒体上，教会的性侵案件又是占据了这个主要的位置啊。
是的。
究竟这个教会性侵的历史缘由如何呢？澳洲教会性侵的著名案件又有哪些？包括这些成因是什么？我们今天探讨一下相关的内容。那么，首先连线我们直播间的还是墨尔本商业观察中国版的主编蔡元。蔡元，你早。
啊，行动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性侵案件，因为目前是我们澳大利亚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其实这个教会，天主教会的性侵案件在全世界都有发生，而且直接牵扯到前任教宗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当时有关系啊。因为美国、加拿大、然后爱尔兰、英国都
相继爆发出
陆陆续续爆发了这样的丑闻。蔡元，我们想请你先简要的介绍一下目前天主教会面对的这些丑闻的一个情况和一些历史上的有哪些你关注到的事情。
要说到这个丑闻呢，我先想说一点啊，这个这回这个皇家委员会的大规模的这个进行调查，他这不只是只有天主教会，
确实
他这个说是这个是他这个用的这个词就是说是 institutions， 其实不管说是天主教会当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组织，但是也包括其他像救世军啊，
对、
这个英国圣公会啊，其实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保育院呀、很多的其实都牵扯到，但是现在就是被揭发或者是被发现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天主教会中。这个因为天主教会呢，在这里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其实它在这个澳洲虽然说它是个宗教组织啊，但是它这个也是同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组织。
是
因为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啊，还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很多这个西方国家，这个教会呢在几千年以来啊，它一直扮演着在教育啊、医疗呀、很多行业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可能有这个全国大概有将近可能最多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在天主教会的学校里系统里就接受教育的。
是
还有这个天主教会，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修道会啊、修女会啊、修士会，它就是很多的都是成立的时候它有很长的传统，它的都是一个目的，比如说就是就是给这个教育性的，或者是慈善性的，或者是帮助这个残疾人的，或者是这个医疗救助的，像很多医院，其实很多都是有教会医院，
也是有这个教会背景，是吧？
对，或者是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去医院也叫这个叫护士叫 sister， 他这个就是来源就是以前的护士其实都是教会的修女，
是，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因为他教会参与的这个面非常广，
覆盖的这个技术比较种类比较多，
多非常多，就是从教育啊到医疗啊到幼儿园啊，所以说这个教会一旦就发生这种性丑闻，就是这个小孩的时候，他的牵扯面就非常的广，所以说这个这回在咱们说回这个巴拉瑞
教区，
对，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这个行动介绍到了这个大主教啊，这个红衣大主教，这个 George Pell， 他原来就是在巴拉瑞教区是当过神父的，
是，
然后他和是这个澳洲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这个性侵的这个神父 Vistel， 他们其实原来在一起住过，说现在这个很多人就是说的，你作为这个同一个教区的神父，你跟他在同一个时段就共事过，然后这个又是跟你在一块居住过的人，就你怎么能可能不知道他有这个性侵小孩的这个这个
背景？性侵，
然后还是最后还有说到他，就是因为他是在墨尔本当过主教，也在悉尼当过主教，他的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 Pell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是经常会出现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才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哈，就是像刚才蔡元说的，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在微博和微信上面也是展开了讨论。那么很多网友也是提到了一个问题，因为天主教涉及的面太大了，这个组织机构特别的庞大，所以让人感觉好像一说到性侵就会往天主教的这个教会上讲。其实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的也不仅仅是天主教会。
对，这个 George Pell 他不但说是在这个教会中非常有这个权势的一个人啊，这个还得提到一点，为什么他这么受媒体的关注？ 他还是这个澳洲现任总理 Tony Abbott 的一个好友，
是
也是他，所以说他在这个教会啊，他是代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
而且其实当时前一段时间这个天主教会在调查性侵案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往回先扯一点啊，我们在教宗那个方面已经其实当时就看到了，那么有很多的丑闻爆出来以后呢，教宗也是前任教宗也是受到了这个相应的说法，就是你可能在掩盖一些事实。但是真正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澳洲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 ，Pell 是出面代表罗马教廷，然后向媒体发声的是他是欢迎进行调查的。那么刚才蔡元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掩藏一些事实。我们其实上周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这个质询上也听到了这个 Risdale 的一个侄子啊，说他也曾经是被 Risdale 性侵过，然后他就指出这个枢机主教 Pell 是进行了一些掩藏，
是的，
当然这个东西还在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是已经就是确认了 Pell 有这样的这个行为啊。
对，这个刚又说到这个教会调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就说到这个是不是掩饰，这个又提到一些背景，因为这个很多的性侵案件都是在60年代70年代或者是有些更早，然后80年代，就是当时说到这个怎么样就是说去掩盖这些事实，又不得不提到这个警察在这个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性侵案件一般都是由警察来负责。不得不提到在那个年代教会这个影响力啊，那个年代非常大，就比现在的都还大很多。其实很多的警察，包括他可能也是天主教徒，或者他可能也是就是受教会的影响，所以说很多时候一旦这个事情爆出来是和教会有关的，这些警察很多都会说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第一是不想就是触动这个教会，第二很多可能也是他们自己宗教呀是各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个很多的时候有多少可能澳大利亚的这个社会历史吧，因为很多在警局中供职的人都是爱尔兰裔的，他们
爱尔兰是非常著名的天主教国家，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不光说是政这个教会有意去庇护这些有性侵行为的这些神父，也是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环境，
可能是一种环境和风气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在以前这种丑闻是，如果要是说牵扯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比如说组织啊，或者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真的是往往有人就会出现一种我们先把它盖住，我们先看怎么能解决，然后再慢慢来改善，这么一个心态应该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存在吧。
是这个，还有这个性侵的案件啊，它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小孩被性侵之后，就是有些是在他手里，这个性侵之后，其实这 ABC 啊，还有一些这个 Age 啊，这些媒体其实进过一些系统性的调查，他这个很多的就是集中的爆发，这很多这种性侵的这个受害者，其实都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很多时候啊。就有大规模自杀的这个一个趋势，
还有抑郁、
就
是
这个、是
吧？
这个对他们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因为小时候被性侵过，所以长时间这个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创害，他们就不能正常的生活，就有家庭生活，或者是去工作呀，或者去学习啊，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这个自杀，这个现象也非常严重的。
这案件当中，在调查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蔡元，你能不能就大胆的猜测一下，会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
当然有，这个可以说是你遇到的这种各种阻力都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说这个教会这个实力在历史上一直是非常大的。这个而且在这个很多领域啊，他这个是这个很有话语权。其实这个教会相当于在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历史上，就澳大利亚当然是这个受这个深受其的这个传统影响啊，其实教会的这个实力啊，可以说是在很多国家可以说它是第二个政府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姻啊，很多这个民事法令啊，长时间都是教会法庭，比如说离婚啊这些案件都是有教会法庭审定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影响力是在各个层面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警察调查案件的时候他也会就是顾及到这个教会的这个这么强大的实力，而且他本身可能自己有些是教徒啊，你看他很多的这个报告中就写到了警察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发现了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说是也去会向当地的主教或者去神父去汇报，说这个事情就像讨论似的，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而不是说就是啊，我们应该走什么司法呀、法律的程序。
嗯，
就是说这个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这个社会中享受这个有非常大的特权的。
嗯，
所以说这样调查起来就很有阻力。
嗯，那比方说我们先摒开这个教区的文化的影响力不来讲，那么会不会在受害者这方面取证上面其实也存在一些困难呢？
啊，是因为你看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父母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孩就是被性侵，第一个刚开始都是不相信，就是会性侵，后来就是相信了之后就是出于自己也是很不好意思啊，因为这种事情其实这个跟这个华人啊，这个其实很多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小孩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觉得将来会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有影响，就是一旦警察就是要求他们去这个举证的时候啊，去被录口供的时候，很多父母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也会退缩，就觉得这样的好不好，对小孩会不会有影响。所以说再加上很多小孩他就是因为有些年纪真的很小，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对他们自己也害怕，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说因为小孩看就是后来就采访他们的时候看了他们那些记录，就是说他们刚开始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年纪太小了，
觉得这个事情是对太小，他觉得这事情不对，但他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为什么错，直到了后来他们长大了以后好像才明白这是什么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可能这个因素后面是很复杂又很多的。
那么这些受害人确实是非常可怜。目前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皇家性侵调查委员会对这个案件展开了陆陆续续调查，还是那句话，他展开的是所有跟性侵案件都有关系的一个调查，但是就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我觉得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里，我们还是要着重来谈一下的。因为我曾经在澳大利亚人报上看过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那么他其中提到了当时时任总理朱列吉拉德总理正好是又有一个政权上的一个更迭，那么他在里面写到，就是说吉拉德可能在很多政策上都不受到欢迎，但是在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性侵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是吉拉德政治生涯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蔡元，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这个我不一定同意他这个说是这是吉拉德政府做的唯一一件不或者最重要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决定，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说到了这个皇家委员会，我不得不说一句，这个皇家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其实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皇家委员会是随便成立的，这个就一般就是在这个有重大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政策上的这个分歧，或者是有这个全国性有争议的事件的时候，这个政府才会考虑成立皇家委员会。因为这个皇家委员会呢，它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都可以说是超过法庭。它这个皇家委员会就是它其实是从法律上来说啊，是由女皇就是任命的，所以说叫皇家委员会。但是通过政府建议，一般都是有这种退休的大法官，就成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就是有权利像法庭一样的召唤证人，然后收集证据。就是有时候包括一些这种有待密级别的文件，其实有时候是法庭呈堂证供都不一定可以的时候，他这个皇家委员会也有权利要求提供证据，所以说他类似像一个调查法庭一样的权利。然后呢，他这个权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政府有时候他其实并不一定愿意成立这样的皇家委员会，因为这个他们就一旦就是成立之后，他是独立于政府的。就是政府
就是行政力无法干扰了，
无法干扰的，所以说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能调查出来什么。
那吉拉德，但我想问了，那当时吉拉德政府的时候，排除了万难来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是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呢，还是说当时的时任政府就是有这样的决心和动力，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多啊，因为这个性侵的案件，其实我们知道都不是说一年两年了，这已经是就是已经有很多年都知道的事情。只是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一些集中性的这种性丑闻的案件就集中性的爆发，就是这个很多的调查报告呀，都这个媒体啊曝光的非常多。还有一个就是悉尼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警察侦探，他就是提出了，就是说出，比如说已经有这个就系统性的这个 隐藏这个犯罪，而且这有些州其实都已经成立了，新南威士州他们也就成立自己的调查委员会。
嗯，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嗯，
就是说全国就是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也是当时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说这个是不得不就是当时成立的。
嗯，刚才其那个蔡元提到了这么几个时间点哈，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么根据报道是2012年12月12号呢，时任总理吉拉德是声明，那么要向当时的这个总督啊申请成立这个皇家委员会。那么在此之前，确实就是像蔡元说的，有很多州已经出现了自己的这个调查委员会。那么也是在2012年11月9号，当时也是时任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Barry Ofuro 然后也是声明要成立一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相应的性侵的这个问题。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跟您介绍有关性侵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明天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SBS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